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关于做门徒代价的教训。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有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马太福音19:22，8:19-22和路加福音9:57-62。这个故事呢，只有马太和路加两个使徒记载的。那么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次对话，因为在这个对话当中，他是三个可以说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呢，看起来耶稣呢也是在说他们，或者换一句话就是好像不太愿意他们三个人跟从他。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就我们就理解错了啊。但是耶稣同样也是在这里强调，其实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有代价的。在这个向下文当中，我们现在在路加福音9，但你看一下前面的23，耶稣已经教导过他的门徒关于门徒做门徒的代价。在9:23，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做什么？要克己，日日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算是耶稣，其实我们今天学的第一这个经文算是耶稣第二次关于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好，但是并不是最后一次啊。我们如果学习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路加福音9前半部分有一次，现在我们看到的57开始又有一次，然后路加福音14就有第二次了。所以耶稣也是在这个强调做门徒他的这个所需要做到的事情啊，他的代价。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9看到前半部分在讲，那其实按照时间顺序，9:23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57这块其实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呢其实是还是不变的，它是以这样的这个门徒和门徒代价，门徒是什么，门徒的定义，这些主题为主要的目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0:1，我们就发现在这个箱箱文中，耶稣不仅仅是之前差遣过12门徒出去传福音，在路加福音10:1，他告诉我们，这时候主又设立70人，然后两个差遣他们出去，要到各个地方去传扬他的道理。所以耶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乡下文中来教导我们关于做门徒的这样一些要求和代价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渴望能够差遣更多的人去做他的事情，也就是说愿意更多的人去服侍他，跟随他。其实我们该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路加在9:57-67在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做门徒的代价。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想象文中知道，耶稣是渴望更多的人能跟从他。其实在我们刚读的10:1嘛，要差遣这个70人，在2他说什么？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当求庄稼的主差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从这句话其实能意识到耶稣的心，他是愿意更多的人能够跟随他，能够做他的门徒，能够认识他，能够了解他，能够服侍他，能够这个跟从耶稣基督。天主是渴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跟随他。所以如果我们在以箱下文来理解，其实这三个门徒与基督之间的这个对话，不是耶稣在说你别跟随我了，对不对，而是在说你们应该跟随我，我希望你们能够做我的门徒。但同样也得教导我们，其实门徒是有代价的，也必须付出代价。在马太福音28:19-20，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发现今天的工作也是没有变。耶稣劝人做门徒，今天我们的工作，我们侍奉天主的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在19他这样说，你们应当去劝化万民做什么？做我的门徒。实际上耶稣把他使徒留在地上的目的，他在地上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 叫万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聊聊门徒和门徒带着这样一个事情，这个并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事。如果你今天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可以这样说，主要你做他的门徒，主要你跟随他。那如果你说我还不知道耶稣是谁，我还不信他，那首先呢，你需要与天主的关系符合，对不对？你首先需要明白耶稣是谁，他来世上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圣经告诉你，你现在的义务，你现在的本分应该是门徒的本分。其实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28:19，主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去劝化人民，万民做决志祷告，然后做决定相信他。他说我们应该劝化万民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从57节这三个人与基督的对话。虽然这三个门徒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们背景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些。我们先从57节开始吧。57节说什么？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主，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们首先我把这个第一个要跟随耶稣的门徒，我把他起名叫做好心好意的经士，好心好意的经士。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他对耶稣所说的话能看出来，他很乐意，他很愿意，他这个有好心的人，他的这个心是好的，他有这个欲望也是好的，我要跟随你。而且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哇，看到这句话也就知道，哇，这个人应该就是想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如果我们比较这四个这两个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发现在57节他只是说有一个人，也没有告诉我们太多，有人对耶稣说。但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8:19，他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给我们这个增加了一点重要的内容。在19节说什么？有一个谁经士金钱来说，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跟从你。那这个重要吗？我觉得挺重要的。那为什么重要？你说为什么他作为经士这个身份有那么的重要？首先，经士在当时社会中是有权有势的人，他算是管理阶级，他算是当官的，他算是大家都看重的尊重的人了，他算是通知阶级的人，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门徒估计看得很高兴吧，就想到彼得和可能安德烈雅各之间的这种对话。哎，我们都是渔夫，我们都是大鱼的农民，然后突然来一个经士，哇，有学问的人，他们可能想到，哇，这样多好，对不对？我们都是没有文化的小民，然后突然来一个经士，他也愿意做出，借着他的信心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够被接到耶路撒冷去。大家会一看，哇，你们中间还有经士，还有这样的官员，还有统治阶级的人了，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很高兴。可能他们中间说，哎，我们这儿没有什么文化的。然后就听到马太说，哎，我不是有一点文化吗？他不是说，哎，你不是是税吏吗？你想你都不算了，对不对？但这是真正有文化的人，有素质的人，哇，这是好的呀。门徒估计听见很高兴，有学问，有影响力，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真的是绝了啊。他觉得好像在一方面我们也会这样嘛，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啊，外貌还有一些影响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哇，天主能大大的使用他。但是你知道吗？圣经说，他说，天主呼召的智慧的不多，有聪明的不多。实际上，我们发现愿意仰赖自己聪明、自己智慧、自己钱财、自己权力的人，他是很难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说什么？一个大富户，一个有钱的人，他进天国如骆驼进针眼一样难。其实我们可以明白这句话，因为跟随耶稣基督需要什么？需要信心。 然后这些人呢，他们不懂什么叫信心。其实在这里他们估计很高兴，但我要你考虑一下他的这个决定。在五十七节，他这个决定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在已经跟随耶稣基督一段时间了，他圣经说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对吧？目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很多，但是现在他在跟随，他们在路上，他们可能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这个人一直跟着。好，他已经开始有这个想做门徒的心，已经很明显。这个很有意思，他可能听见耶稣所讲的，然后感动了心，说我要做这样的人，我要做这样的人。他可能说，就像路加福音九章这个经文24-25节，也就是在这章经文中之前，他叫了我们做门徒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凡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保全生命，人若得尽天下财利自己丧亡，有什么益处呢？估计他听到这句话就说什么，哇，这就是我。他说我一辈子追求了我的学问，追求了别人的对我的这个尊重，我追求的是钱财，我追求的是权力，但是我如果丧掉自己的灵魂，那这些有价值吗？然后他心里有感动，他心里开始发热，我不要丧掉我的生命，我虽然有社会的地位，人的尊重，但是这个在我灵魂一相比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他估计是很冲动的。我要你注意一个事情，是耶稣问他们，还是他向耶稣主动的说我要做门徒？这个很重要。在57节，他说有人对耶稣说，感觉是很突然，心走的时候，他突然出来说，哇，耶稣，我要跟随你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发热，他就是要做门徒，他要下决心，他要做耶稣基督门徒，他要跟随他。他是主动的向耶稣说这句话，我要做你的门徒。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确实是有感动，他真的需要想要做门徒，他有这心里的欲望。但是我要注意另外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句话中看到他是有一些冲动，他的感情是很明显的。那感情并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其实虽然该有感情啊，但是我们不应该是靠着感情去做。你注意他说的一句话，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他说无论往哪里去，他有没有想清楚这句话？耶稣马上要，我们下一周就要学耶稣准备向耶路撒冷的这个最后一次路程了。然后这个人就站起来，你往哪里去，我会跟随。这个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恐怕他不知道。就像耶稣曾经问过他雅各约翰，他说我喝的杯子你们能喝吗？他说，哦，我们可以。我感觉他们不懂耶稣所表达的意思。在这里他说你跟随我，他说好，你到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愿意。耶稣说的好，我马上要往哪里，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要发生什么事情？要被经士法利赛人受，我要在他们手下受害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罗马人判罪，你将称为什么？通缉犯了，你愿意吗？其实这个人非常冲动，他的选择也在一方面也是很好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的决定不好，他其实是非常好，但我们可以说他是一种冲动的决定。希望今天你可以听出来他说话的感情，行路的时候他的心里着急，说我不想丧掉我的生命，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我要跟随他，主，我要跟随你， 无论到那里去我都愿意。好，他表达的意思是无条件的跟随，这个很重要。他这句话有浓厚的感情，这个氛围，估计我们在旁边的话，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阿们，我太好了。我们需要更多像这个人，他不仅仅是有学问，有能力，他也是愿意做出这样的那么大的决定，无论往哪里去我都愿意。但是这句话其实我听起来还挺熟悉的，为什么？因为也有别的门徒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彼得说过的话来比较一下。路加福音22:33，彼得说：主啊，我情愿和你一同下监，一同受死。耶稣基督告诉彼得，我将来面临十字架的痛苦，彼得的反应是没问题，我都愿意。注意他说我情愿，我很乐意，我很乐意。在别的出处，马太福音这个26，他也记载彼得这句话，他这样说，彼得说：众人虽弃绝你，我永不弃绝你。哇，这句话说的很令人感动。这个门徒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他面临世界和世界所有的逼迫，他说：我不会的，主，我一直会跟随你，别人弃绝你，别人厌弃你，我不会的，我会一直对你忠心。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心里很感动？但我们这个不是26:33，我们看一下34，耶稣怎么回答彼得。34这样说，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你这夜里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的。彼得说：我别人弃绝你，天主，我不会的。然后耶稣说：你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我。哇，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种选择不是主喜悦的，或者这种信仰告白没有得到天主的夸奖。为什么？他是虚的。他虚在哪里？他虚在于他是被感情冲动的，我愿意，我愿意，但是怎么样？但他没有考虑好他所做的决定，他没有考虑好他所做的决定。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我们会说：哇，这个太棒了，这个人愿意服侍主，然后给他很多的服侍的机会，帮助他能够去跟随主。然后慢慢我们发现，哎，怎么不见那人了？当时那么的有热心，他去哪里了？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热心了。如果我们的决定只停留在感情上，那等感情没了怎么样？决定也没了，决定也没了。我们看一下耶稣如何回答他。在58，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倒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有没有说你不要跟随我，你不要跟随我，你这种经世的，你这样的搞学问的人我不要了？没有，没有，主很乐意。但是主就回答一句话说：连狐狸都有洞，天上的飞鸟都有巢，但是我来世上做客旅，我什么都没有。基督没有告诉他，你必须失去你所有的财产，没有要求他卖掉他所有的东西住进穷人，只是告诉他：你若跟从我，恐怕你生活条件会有所变化。你原来在耶路撒冷奢华的生活现在可能过不了，因为你追求的不是奢侈和奢华了，你现在追求的是天主的国和他的事情。 但这位金士他不愿意付出代价。为什么不愿意付出代价？因为在这三个对话当中，我们都没有他们的，他们也没说什么。说完这句话，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人，再也见不到他了。感觉他听到这句话就再也不见了。虽然他的选择是良好的选择，他不太懂他所说的话，他只是在感情上热心，但不愿意让他的信心影响他的实际生活。咱们总会有人这么说，你有信仰是好的，但别让他影响你的生活。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你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吧？换一句话就是这样说，你说信仰是好的，但别掉进去了。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看耶稣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门徒？没有，他说你们做我的门徒，你要记着一个事情，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请大家看一下十四章27-28节，这个我们后面会学，我先提一下，因为这个我觉得跟这个门徒有直接关系的。在后面路加记载耶稣关于做门徒教训的时候，他在27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到那个不能吗？不能。所以这个人他说，我要维持我现在的生活，我要追求我想追求的事情，同样我也想偶尔做你的门徒。主的意思是这个是不行的。你28节你看他说什么，你们中间谁要建造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银钱能造成不能。后面他也提另外一个例子，谁打仗看到那个敌人的这个兵比你的多很多，不先去算一算我能不能打过他，如果我打不过他那怎么样，那我先去谈和平。他的意思是什么？在我们做门徒的决定这个事情上，他不能出于感情的，他应该是出于这种算好的明白清楚做好下决心做好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心。很多人因为不提前考虑，做基督门徒是有代价的，就在跟随的路上失去信心。很多人会告诉一个基督徒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了，好，你要跟随耶稣基督，那挺好的啊，你跟随耶稣基督会怎么样？一帆风顺，你主要相信耶稣基督就跟抱佛腿一样，你不会有任何问题，对不对？你偶尔来祷告，你偶尔来烧烧香，你偶尔来拜拜，就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子。跟随耶稣基督是一种克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的路。所以在路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失去信心。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本来叫他们快乐的道路慢慢成为他们无法忍受的重担。这个人感情非常深刻，说无论你到那里我都愿意，但是我跟你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会乐意吗？他会考虑家庭财产的问题，妻子儿女的问题，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然后本来他很乐意的选择会变成他生活最大的重担，他本来喜悦的道途会变成他所厌恶的道途。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提前明白他在做的决定。其实我们发现跟随耶稣基督的道会领我们到我们心里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个很重要。一个本来乐意服侍天主跟随天主的人会失去知足的心。为什么？因为基督渐渐的会从他生活中出去，他不愿意为基督侍奉的东西。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主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天主。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能追求金钱同时跟随耶稣基督，不可能的事情。那你说我要跟随耶稣基督，他说好啊， 耶稣就说，那来吧，我教导你如何跟随我，慢慢的使你失去你心里所追求的，你心里所渴慕的，你心中的偶像。但是如果我们爱那些东西比爱基督多，我们发现慢慢我们走不下去了。有多少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半路 就放弃了，原因是什么？他不乐意了，他不乐意之前的感情，我愿意为主做事情，我愿意跟随主，遇到一点困难什么，哎，这太难了，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就像耶稣基督说，他没有先考虑好代价。他说这个是非常合乎道理的，你建议做楼，我们盖个楼，我们不先算一算我钱够不够，把壳盖上，把基础铺完了，没钱了怎么样，慌了，过三四五年的基础那些壳都会烂掉，也浪费。这就是基督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人呢，就是一种好心好意的经士，他很愿意跟随主，但是他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在五十九节，这个我叫心灵矛盾的门徒。心灵矛盾的门徒，这个在九章五十九节，在五十九节他这样说，我是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耶稣说，主，容我回去先葬埋我的父亲。啊，这句话其实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首先我们考虑这个门徒是谁。马太 也有给我们稍微补充了一下，在因为在这个五十九节中，他就是说又对一个人，你看耶稣向谁？一个人说话。好，但是马太福音这么说，他是把八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不只是从这个大众来选一个，哎，这边这么多人啊，来旁听者中选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没有，他是在自己的门徒中针对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吧。这意味着什么？这人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已经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已经走上门徒的道路，他已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开始科技跟随耶稣基督。但有趣的是什么？这跟第一次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这是耶稣针对他说话，耶稣主动的问这个人，对他说跟从我，他劝他，他就呼唤他，你跟从我来吧。这点应该我们其实想一想应该稍微有点奇怪，为什么？他是叫一个什么已经跟随他的人跟随他，他在呼召一个门徒做门徒，这个不就有点奇怪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们从下象文中发现为什么会这样的。这个门徒心中已经开始犹豫了，他之前的热心已经化为纠结。好，所以他已经开始有多余的思想。那这个很有意思，那这个非常有意思。咱们看五十九节嘛，他说又对人说跟从我，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葬埋我的父亲。我们发现这个人遇到的困难是真的啊，他在他的回答中，我们发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的心里在告诉他，我对父亲是有责任的，对不对？首先咱们要理解这个门徒的忧虑，他说我要先考虑埋葬，对不对？我的父亲，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意味着是什么？ 其实咱们可以用中国古代啊对于师出父母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和背景来理解这句话。在中国古代呢都有孝三年之说嘛，这个不是一个回去参加一个葬礼的意思。在这里这个是对父母有一定的责任，而是持续的责任。在犹太文化中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孝敬父母的一些要求。社会对这个东西，甚至旧约圣经有很多关于对父母死后的这种要求嘛，孝敬他们。那他的纠结不是参与不参与葬礼的问题，不是回去告别一下他的父亲，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是否应该对自己父亲尽孝，我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我心中的困难，应该离弃这样的服侍主的道途，先做对我父亲这边表达我是孝子。那有人会说啊，这个人呢，他我也听过这样的解释，他会说这个门徒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门徒他的父亲应该还没有去世，然后他的意思是可能我父亲可能他是心里病了，这个身体不好了或者怎么，我先回去等等父亲这个去世之后我才跟随耶稣基督，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其实我们一看想想我们明白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要你思考一下六世纪耶稣回答他的这个语气，基督非常温柔回答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在一方面对他有很明显的同情，对他同情他，他知道他在心中有苦难，他在心中有这种很难，就是这种痛苦了，这种劝化是很温柔的。但我们看一下六十二节，这里和这个劝化也是恰恰相反。六十二节是一个人要回去先照顾家庭的事情，他说我要辞别了家庭。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六十二节，耶稣说他是手扶着犁的，向后看的，不配进天主的国，这个是非常硬的，对不对？所以他说要处理家里事情的，要先处理家庭的问题，主说这样的人是不配进天主的国。但是耶稣有没有这样责备要回去找卖自己父亲的人？没有。这个人刚面临了非常大的事情，其实死亡，家庭特别是父母的死亡对于我们人生会带来十分大的影响。其实这位门徒他心里存在的忧郁不是在善恶之间，而是在两善之间。我让你明白这个犹豫和问题，他的纠结在于他两个不同的义务，对天主忠诚，对父母忠诚，这两没有意见是不好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孝敬我们的父母。主没有责备他说你这样的人还会想这样的事情，没有。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天主对于这个人有一个特殊的恩赐，要他为主做特殊的事情。你看一下他后半句说六十节，他说有死人葬埋他们的死人，你去传天主国的道。主要使用他，主要使用他。我们看一下第六十节，跟从耶稣基督和遵行他旨意应该成为我们生活最大的追求。那在这里耶稣这样回答他，实际上是在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在说我是造物主，因为在人际关系上除了夫妻关系之外可能没有大于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对不对？在这里耶稣在说你应该做门徒跟随主应该成为比这再大的事情。基督在说做门徒的本分应该胜过我们在世俗任何本分。 基督必在我们心里居首位，这是他的意思，他必须居首位。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要高过我们任何人际关系，这个特别的重要。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人来从我、啊、跟从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亲妻子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这个很重要。他们说爱主胜过爱父母吗？他说胜过爱自己是应该的。爱妻子吗？是不是这样子？爱弟兄吗？爱姊妹吗？就是这样子。主的要求很清楚。我们应该爱主在先。主说第一个最重要的一条诫命是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主。第二条诫命是爱人如己。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搞清楚，我们先爱主的心，让耶稣基督居首位的心，会使我们怎么样？会使我们更好的去爱别人。但是首先要求是什么？让基督居首位。现在很多基督徒，他们虽然要跟随耶稣基督，在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爱耶稣基督，但是他不愿意做门徒。为什么不愿意做门徒？因为他不愿意爱主胜过爱妻子、爱父母、爱姊妹、爱姐妹、爱生命，所以他做不了。你注意十四章十六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首先十四章二十六节这就解释了九章六节所说的意思。耶稣说有死人葬埋他们的死人，你去传天国的道理。他的意思不是说、在这里他是用比喻说话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六十节，有死人吗？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有死人？那死人能葬埋别人吗？不能。这是一种比喻，他的意思是让光考虑世俗事情的人解决世俗上的事情，你有更高使命的人应该跟随耶稣基督的。好，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意思是你不能参加这个葬礼，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拉撒路去世的时候，耶稣的一个朋友他做的什么，往拉撒路那里去了，和他们一起哀哭。我们明白耶稣直到失去亲友痛苦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个要求是不变的，爱主胜过爱钱，耶稣在我们心里必须居首位，必须居首位。如果我们要服侍天主，这是应当的。其实一个成功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过这一关，他是不能服侍主的，不能做天主的门徒，这个特别重要。我要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比主和他的话语重要，在你心中有一件事情高过跟随耶稣基督，那撒旦需要做什么使你离开天主的道理？他只是要利用那一件事情你就走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其实我可以想象我父亲的很多经历，他在美国当牧师当了13、14年了，然后觉得主呼召他来中国。他说要来中国的时候，我记得我爷爷奶奶的反应，开什么玩笑，我的孙子孙女， 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啊，我们，然后呢我爸的妹也没有孩子啊，所以对我爷爷奶奶来说这太难了吧啊。然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不能去。好，那我爸可以说好，那我应该孝敬我的父母，那行，我就不去了。他可以这样做，其实很多人会这样做。哦，这个我家庭，你这个牧师要明白，我们家庭关系很复杂，对不对？我特别想做，但实际上当我父亲，我记得我们离开的那一天，九几年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哇，当时没有，不像现在，哎，有能视频电话，能，哎呀，很容易沟通，当时还得买那种电话卡，很贵很贵， 然后座机在那儿打电话，最多也就一个月我们能打一次电话吧，啊，最多。一开始他们特别的生气，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不好，不对。但是等到我爷爷奶奶明白了，他们其实当时也不了解属灵的事情，不明白。当他们我们在中国89年之后，我爷爷第一次来中国，看见在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发现他们的态度有大大的变化。我爷爷去世的那一年，他就给我爸打电话，他说：“我知道我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时间不多了，但是你别回来了。”他说什么？你在那里的工作比我们这边的事情重要。那我爸回去了吗？回去了，对不对？但是他的心是对的，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让基督居首位，我们不能服侍天主。我们不能去服侍天主。很多人把他的工作，把他挣钱的追求，把钱财放在天主的，那这个就没有戏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真正的门徒，他必须有勇气做出困难的决定，叫基督凡事居首位，这个很难，这个很难。天主渴望你我都能跟从他，但是基督必须居首位。那对于基督徒，这个应该非常符合道理的。天主创造了我们，不仅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赎了我们的罪，拯救了我们。其实我们为他活要求并不高，并不高。跟随耶稣基督，遵行他的旨意，必须在我们心中必做最深刻的愿望和最大的梦想，要不然我们做不了基督的门徒。我们看最后一个，不忠心的门徒，不忠诚的门徒，在这个61节，这个很有意思。61节开始说，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辞别了我的家里的人。”这个有趣，马太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啊，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啊，有一个人说，但是我们可以从想象文看出来，这个人应该也是已经开始跟随。为什么62节说手扶着什么犁向后看的？他的意思是已经开始耕地的人。好，所以这个人按道理来说也是应该已经开始跟随耶稣基督，或者在这个路上的。然后他突然喊出一句话：“我要跟从你。”在61节又有一个人说，这是谁主动呢？是耶稣主动说跟从我吗？不是，就像第一个人一样，他自己主动说我要跟随你，我要跟从你，他是主动的。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意思呢，为什么要开口说话呢？我觉得他按道理来说，如果他已经在跟随的路上，然后他可能要回家办理一些处理一些家里的情况，他不如不说什么，出去解决问题，对不对？但是在大家面前说：“主啊，我要跟随，但是主啊，我先是有条件的啊，我跟随你，我先得先把家里的事情那个处理好，然后我再跟随你，对不对？我先处理好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刚才听到那两个人的对话之后，他良心也受到了这种刺激，他想要去辩护自己的行为和冷漠的态度。他说：“主啊，我是真的愿意跟从你，但是这个人其实能想象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的心是真的啊， 我们真的要跟随主，我们真的很愿意。如果你问大部分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说，哦，对，我很愿意，我特别想做。那虽然愿意，但是我先得做这个，我先得做那个。或者他对于跟随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上有一些条件啊，我很愿意跟随，但是主你必须让我做这个，或者我必须能够这样来做，但是我很愿意。这个很有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他的条件他不隐藏。那为什么一个人不会隐藏自己这种条件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创造主啊，然后要求他跟随，跟随一段时间，说要又回去，但是说什么？但是主啊，我是有条件的，我这是有要求的，我先需要办这个事情。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唯一的原因是他觉得这个条件是合理的，他是合理的条件，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他觉得他这样做是没问题的。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们多次听到这样的事情啊，我必须先做这个，我必须先做那个，对不对？我必须这样做啊，牧师，我特别愿意跟随主，但是我跟随主，我必须有这个，或者有那个，我必须先做这个，或做那个。主你，这个牧师你应该能明白吗？主也知道，主了解我的心。好，他们愿意向主表白这样条件，也愿意向人表白。哦，没问题啊，我就需要做这个事情，我才会跟随主。后面他说容我，看见了吗？他要耶稣认可，答应他。这耶稣应该答应的事情，他认为耶稣会说好，你去吧。好，很棒。你家庭的那些事情都很重要，比你灵魂重要，没问题，你回去干吧，对吧？他这里提到辞别了我家里的人，其实这里能够象征世俗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和条件。首先我们要说，这是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说辞别了家庭，这不是说，哦，我在路上遇到了耶稣，然后突然走了，说，哦，主，我还得回一趟家，跟家人说一声。这是已经扶着犁的，已经在为主做事情的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人不是短时间在路上了，他已经为主做事儿了，他已经跟随了。那辞别的家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家里有一些事情我需要处理的。这个我们需要小心，等着我这个事情能解决，我就跟随你。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9:62。耶稣又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天主的国。这是在这三个人对话中最严重的责备。第一个他说什么？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其实他没有针对他的这种属灵的这个问题，他只是说你需要可几倍其实自己啊。但是这里这个人针对了他，说这样的人是不配进天主的国。其实我想到，我读到耶稣比喻，我就想到伊丽莎在旧约的那个经文，他看到伊利亚过来并呼唤他跟随耶稣，跟随主了。伊丽莎在干嘛？伊丽莎在耕田。耕田的时候，伊利亚过来说，来啊。他说好，那他做了什么？他说，那你我仆人你们继续把这个田耕完了。没有，他把他的牛杀了，剁成块。这个表达了什么？ 我有决心，对不对？我不会回来耕地了，啊，还回来耕地的话，你这个牛真的宰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看耶稣，所以我听到这个福，这个手扶着犁，也是想我们这个都见过，估计我们这儿没有农村的啊，也没有耕过地的，我也没有啊，所以我也没有很多经验啊。我之前讲过这段的时候，也给你们讲过一个例子，我再给讲一下。我在美国遇到一个98岁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呢，正在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问他了，因为他正好说他之前耕地种地的事情，然后问他，我说你曾经是那什么耕地？他说拿驴耕地。他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有一匹马，但是后来马死了，我们有一头驴，然后拿驴耕地。然后我说你教教我这个耕地是什么一个概念？他说，儿子，你要明白，他说这个犁这个东西需要抓紧。他说我们耕的那个地方，他说土里面会有石头，会有树根，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阻挡你耕地的事情。他说如果你不小心走着那里有一个树根或有一个石头，那个犁打到那个树根石头，它会往下走，往下走这个犁会做什么？会往上走，你会怎么了？你会飞了。所以你得对这个犁把握的特别的紧，啊，遇到一点的这个障碍，你得什么呀？你得往下推，然后上去，对不对？他说，得抓紧，就抓的特别使劲。然后问他，那这样的话，那这个缰绳呢？你手都你这个驴怎么控制呢？他说，一般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把缰绳放在两个这个手臂这块压着。他说有的人也会掐到嘴里或者放在脖子上。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是怎么控制呢？我是以身体控制，我的手扶着犁，我往这边转一下身，驴会怎么样？会往那边弯。我往这边转一下身，驴会往那边弯。那如何去耕田呢？他说唯一办法就是盯着前面一个石头，一个树，一个目标，然后在耕田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眼目得盯着那样东西，你才能犁好田。其实耶稣在这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天主的国，也就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一个人在为主做事情，在服侍天主，然后他一直在往后看，你觉得他耕的田会怎么样？很不成功。其实我们可以说不会有任何价值了，不会有任何价值了。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圣经的很多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路加福音17:32，他说应当纪念罗德的妻子。就告诉罗德的妻子做什么？离开索多玛跑，别往回看了。然后他做了什么？他往回看了。其实我们在圣经中有多次这样的警告，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9:51，他知道主要他往耶路撒冷面临十字架的痛苦，他做什么？在51说他立定主意向耶路撒冷去。这个就是所提到的，我就要盯着这个方向，我就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这里表达的什么？耶稣在说心怀而异的人是不能做基督的门徒，是不能做基督的门徒。所以在我们学习这段的时候，首先呢，这三个例子都是三个我们可以说可以把它叫做负面的吧，反正是两个在跟随耶稣基督路上的，或者想跟随耶稣基督但是遇到了问题了。一个呢是感情方面，我愿意跟随你到哪里我都跟随，然后主说那你跟随我会遇点一些苦呢？然后他说不，我不干了。另外一个人真的是已经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大的痛苦，然后与耶稣在这里我们可以温柔的呼唤他， 为天主的国做事情，重视属灵的事情。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心怀二意的人，他想为主做事情，同样他想往后看，管世上的事情。主说不能，主说不能。那我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一句话，我们要劝化万民做基督的门徒，但是做门徒也是有代价的。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信仰耶稣，我们经常听到人说哎呀你信耶稣基督一帆风顺，你信仰耶稣哎你病了吗？啊，你身体是不是有问题？那你信耶稣基督。我特别爱讲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在北京有一次去医院看一个有比较严重车祸的一个人，然后做完手术呢，我们就在那儿等着，然后呢他的妻子在那里，然后他想让我们跟他妻子讲圣经传福音，然后呢那个护士听到这个消息，直接在医院那个广播说这什么什么几忘了是几号间有一个牧师要给我们讲福音，然后有几个老太太过来了，然后坐那儿那个人他的头都刚做完手术了，都裹着东西了，然后我在讲福音，我快要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这个事情重点的时候，那个老艾就站起来说，你是这样吧，你要明白，你这个你不信基督你的病不会好，但是你信基督这个病一定要好了啊。我说阿姨，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北京在路上行走，我看地上有一个感觉像复印册的一样东西，我拿起我捡了一下，我在看，我前面还讲得很好，我到后面他说什么，你信仰耶稣基督人际关系都会不出事儿了，你信仰耶稣基督你孩子学习会好，你信仰耶稣基督孩子考上好大学。我说这什么垃圾，这个和耶稣讲的不一样。主说一个人虔诚在这世界过日子必遇到困难，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做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不要像第一个人一样说，哦，我要跟随你，但是一听到有一点代价，哦，那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希望大家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决定，跟随耶稣基督，但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跟随他的意义是什么。